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中共对加国喐手，美国放话美军将强硬干预领空，北京半夜诡异封城，暴袭神秘人超告暴蟬计划，北约秘书长罕见吐真言，欧洲不可以侮美国，巴西怒敲数千人挑战卢拉政府，要求释放博索纳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在川普总统说要征收加拿大100%关税后，虽然加拿大官方信息说卡尼说退出了中国协议，但事实上卡尼正全面开始和中共合作。路透社1月26号报道，中国紫金矿业将在礼拜一宣布将以约55亿加元，约合 40.2 亿美元现金收购加拿大 AirlineGo 联合黄金公司。此举正值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之际，中国矿商正加速全球扩张步伐。有评论认为，果然中共打算抢在美国川普收购加拿大之前，川普的判断永远是啱的。路透社报道称，紫金矿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之一，业务遍及九国，去年在金价持续上涨及九月募资热潮的推动下，该公司在香港市场迎来强劲的上市show。紫金矿业将以每股44加元收购，较联邦矿业收盘价日价约5.4%。联邦矿业在美上市股票盘前交易上涨近4%。根据协议条款，联合矿业需向紫金矿业支付2.2亿加元。两家公司预期交易将在2026年4月底完成。与此同时，北京礼拜一表示，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协议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入面称，加拿大成为中国廉价商品涌入美国的跳板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如果加拿大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亦即是说如果他们行得更远，允许中国产品涌入北美市场，这样川普会提出的100%附加关税就会实施。据介绍，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协定任何一方和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启动自贸协定谈判，必须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如果签署自贸协定，令两方可以在6个月后退出美墨加协定并转为双边协定，该条款被10号评估为针对中国的独院条款。贝辛特补充说，该计划类似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利用它未经制裁的邻国作为代理人来为西方入口产品做的事情。加拿大对美国的故意交战角色将导致今年夏天取消美墨加协定。卡尼被指控采取了严重行动，并受到经济自尽的威胁，但加拿大似乎没有人认真对待。另外，加拿大保守党魁尚皮埃尔夫在 X 平台发帖文说，卡尼令加拿大在7国集团入面经历了最糟糕的食品通胀，这些通胀数字令人震惊。在这个自由党政府的主管下，有220万加拿大人需要去食品申请食物才可以生存，食物银行的使用增加了1倍。 根据加拿大食品银行联盟的官方2025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这个是历史最高纪录，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 5.2%。 有加拿大民众表示，这个政党摧毁了我们的经济，但是我们就要给乌克兰25亿美元。还有民众表示，我们正打造更强大的经济，经济强大到他不得不推出政府项目来帮助加拿大人支付食品杂货费用。这位世界经济论坛成员正将我们曾经繁荣的国家变成一个大政府社会主义地狱。另外，前加拿大皇家骑警军官加里克莱门特透露说，温哥华有太多有组织犯罪的资金，如果将这些钱全部取出来，温哥华就会破产。联邦政府估计，加拿大每年洗黑钱金额高达430亿至1130亿加元。1月26号，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在卢克空军基地表示，北美防空司令部将进行调整，如果加拿大不再提供防空能力，美国将填补这些空缺。霍克斯特拉表示，美国可能需增购战机，会更频繁进入加拿大领空以应对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加合作数十年的机制，负责监控入侵并出动战机拦截。去年9月，德国客机遭炸弹威胁，美军 F-15 在加加利附近升空应对。两年前，美军 F-22 曾击落陆空上空的可疑气球。大使称美加防务极为紧密，但警告如果加拿大不增购 F-35 战机，美军干预加拿大领空将增加。另外，1月25号前皇家骑警探员揭露中共如何收购加拿大政客，称这个简直是斯坦利艾普斯坦事件的升级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多伦多警方都认为，加拿大政客在地下赌场中已经暴露于勒索风险之中。26号当日，总理卡尼在超市宣布将有更多的消费税抵免，对于赋税率极高的加拿大，这个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不少加拿大人表示，加拿大的基本杂货大多免税，对所有人来讲，与其送更多的现金，不如完全削减食品消费税。消费税的削减将立即降低结账时的价格，比现金可能使食物价格进一步上升。有传言称，加拿大总理希望利用他和川普之间的贸易冲突提前举行大选，以获得绝多数席位。这个突如其来的消费税抵免亦都与此有关，但是卡尼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个讲法。很多加拿大人将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有人形容，虽然对保守派亦都不是最满意，但是如果可以赢得选举，至少不会令加拿大走向地狱。将又合落马风波燃烧之际，北京气氛变得诡异，网络流言四起。1月25号起，微信和 S 平台上出现多段诡异短片，内容十分古怪。有影片显示一名戴墨镜口罩的男子断断续续讲话，如接上级通知，组织已派出代号青年人员前往华东06号地区执行布禅计划，或暗示上级的移动指令等。虽然这些短片短小精悍，没头没尾，但是迅速被转发，引发网络界关于大事要发生的猜测。还有消息称26号晚8点，北京高速突然封闭，导致外地车辆根本没办法进入北京。北京时间的半夜凌晨1点，使用高德地图可以发现各个方向进北京的路貌似被封了。海外民运领袖盛雪发帖文称，有军区家属大院实施严格的人员管控，非紧急不可以外出。南方战区正涉及军官太太外出旅行被拦，去机场的车被拦在院门口，好嬲大吵，被强行拉回家。亦有消息称，中央抽调50多人帮助军纪委工作， 预计2000名司职以上干部被处理，全军戒严，原地待命，消息难以全面核实。此外，中央政治局委员入面又见到张友侠的照片和名字，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入面亦都见到了副主席张友侠的名字。视频人晓雪家称，得到军方爆料，中部战区的第82团军在2026年的1月26号凌晨进入北京并控制中南海，实施封锁和搜寻，目标指向失联的习近平以及多名在京高层。爆料称，习近平和李强、蔡奇、黄小红、陈一新、刘金国等人去向不明，或转移，或被控制。该行动被视为中部战区此前脱离指挥宣言的延续，标志所谓倒习从宣言转向军事行动，并可能获得其他战区默许或支持。据称，多战区接连发布告全国人民书，要求习近平落台。26号凌晨，中部战区率先行动，引发连锁反应，北京市民被要求留在家避险，部分网络和通讯中断，社交平台流出画面显示军车驶过长安街，武装士兵巡逻中南海周边，爆料称搜寻或持续数日，如果习近平未现身，行动可能升级并动用特种部队，如果属实，此事或成为1976年四五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局，全球媒体正持续追踪。对此，网友有些怀疑，不少网民指出，今日新闻联播还播了习近平和越南总书记通电话，越南方面亦都有媒体报道，习近平并非下落不明。不过，亦有网友表示，英国首相施纪贤将在27号周二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施纪贤访华传闻回应称，敬请关注。目前国内将有合案，中美双方都未发声否认，情况扑朔迷离。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听日习会亲自接见吗？网友表示，现在不少北京人都在 X 上看新闻。独立视频人蔡慎坤表示，本届国安系统异常活跃，频繁出手，甚至取代公安和宣传系统职能，力度罕见。他同时回应有关朱镕基、胡锦涛去世的传闻，说这一层级的领导人去世不可能被长期隐瞒，即使病重或者成植物人，往往取决于家属和现任高层意愿，不存在所谓被不发丧的情况。前美军对华战略负责人唐竹安评论认为，张友侠不在中央军委，误判的风险就会上升。他表示，他个人对习政府对张友侠的举动感到一种个人层面的失望。中共政府决策长期以来高度不透明，但多项征兆已经十分诡异。这种不透明并非偶然，而是威权体制维持统治的惯用手段。在信息爆炸时代，强制封锁不单止难以持久，还会反噬体制本身。近期因格陵兰争议，法国和部分欧盟高层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主张加强欧盟防务，甚至可能在北约框架外组建欧洲军队。但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在23号罕见提醒说，目前欧洲单凭自身能力没办法提供足够的援助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因此欧洲仍然离不开美国。他强烈表示，如果有人认为欧洲或欧盟整体可以没有美国的情况下自卫，这个是发梦。要做到这一点，军费需从现在目前的 5% 增加到 10%，甚至建立核动力耗费巨大。针对俄乌战争，吕特则表示，欧洲目前没办法独自提供足够的服务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此前在达沃斯，泽连斯基罕见一反常态，大骂欧洲，称美国在玩大国政治，欧洲只剩低道德讨论。川普可以扣押俄罗斯的邮轮竹马道罗，欧洲连普京的钱都不敢动，令各界震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为了对付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比欧洲大得多， 我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印度征收了 25% 的关税，结果上个礼拜欧洲就和印度签订了贸易协议，俄罗斯原油进入到印度，印度炼成成品油再出口，欧洲再将这些成品油买回来。换句话说，他们一边对抗俄罗斯，一边用自己的钱在这里资助这场战争。印度商务部长26号证实，印度和欧盟已最终敲定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双方27号在新德里正式对外公布成果。按照协议内容，印度预计会开放汽车、葡萄酒等欧洲产品市场准入，换取纺织品、药品出口便利化。冯德莱恩强调，欧盟有望在印度市场获得有史以来的最高级别贸易伙伴准入，欧盟对印度出口可望翻倍。外界认为，川普一直强调美国在军事、经济援助以及制裁成本上对乌克兰的支援数额是全球最大的，而家睇嚟，川普所言不虚。巴西爆发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民众要求释放博索纳罗，挑战卢拉和最高法院。据悉，当地近日出现近年来最具规模的示威行动，数千名民众在1月25号齐聚首都巴西利亚，在国会议员弗雷拉的领导下，要求释放被视为政治犯的前总统博索纳罗，并呼吁卢拉政府落台，甚至高叫要终结现行的最高法院体制。相关画面透过 X 平台迅速扩散，但是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被提及，引发支持者对资讯封锁的质疑。这次集会为期240公里的自由步行行动的终点，参与者多为保守派和博索纳罗支持者。他们认为博索纳罗因2022年大选后的政治风波和司法诉讼受到不成比例的惩罚，象征巴西司法权力的过度扩张。博索纳罗目前因被判涉及未遂政变而面临长达27年的期刑，相关裁决在国内社会高度分裂。示威当日突逢恶劣天气，集会期间雷雨交加，甚至有闪电击中人群。巴西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共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需送入加护病房治理。尽管如此，集会仍持续进行，部分参与者将意外视为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进一步激化现场情绪。巴西近年来抗议活动频繁，根源在于2022年总统大选结果争议，以及随后针对博索纳罗的法律行动。弗雷拉等年轻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崛起，使街头运动和社群媒体形成强烈共振，亦都令巴西政治更加两极化。一些评论人将这个现象放入国际脉络，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促使拉丁美洲右翼重新集结。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军进入攻击位置，川普手握斩首名单，伊朗反转求和。川普今日给伊朗两个选择，包装游侠雪炮突击队血拼内幕，军方或者会血洗公安部。明州再爆枪击案，背后有人挖坑。 中共被国民党落了通牒，三大条件到位中华民国。请关注我们跟着的详细报道。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昨日1月25号，川普总统发帖说明晚将会有大件事发生，亦都只是今日。而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到印度洋中央司令部的水域，而今日伊朗态度似乎有松动。美国航空母舰逼近伊朗的时候，亦都是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在红海发动新的袭击。胡塞还发表了一段影片，影片中一艘燃烧的船只画面上出现很快的字样。与此同时，伊朗在25号在德克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放了一幅巨型的宣传海报，画面是一艘被炸得面目全非的美军航空母舰，警告美军不要轻举妄动。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正在积极支持美国编制一份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和他的政权人物的暗杀名单，目的就是捣毁整个伊朗的指挥系统。情报中透露，重点关注在伊朗屠杀事件中涉嫌下达或者执行命令的个人。根据经济学人报道，一些海湾国家官员私下越来越相信美国的目标将不单止是军事设施，而是直接针对伊朗的政治领导层。而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未来几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的风险很高，而伊朗最高领袖已经躲入去地堡之中。不单止是这样，伊朗还有 B 计划，伊朗最高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经指定了继任者，防止这些人被铲除。一旦局势恶化，继任者会在必要的时候执行预先已经批准的军事计划。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情报显示，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入口部署大量的反舰导弹，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对林肯号发射导弹。虽然伊朗威胁要击沉航空母舰，但是今日德克兰外交部长发言人巴盖却突然强调对外交持开放态度，并坚称他们从未想过战争，并准备进行对话。而今日川普亦都表示，我不想谈论我将怎样处理和伊朗的关系，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他们已经多次和我们接触。美国要求伊朗一是放弃浓缩铀库存、限制导弹、停止对中东极端组织的支持，一是面临一支庞大的美军舰队。在今日，川普总统和美国空军司令召开了闭门会议，外界都拭目以待跟着下来几小时会发生什么事。林肯号航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到印度洋，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将从航空母舰、无人机或者是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的基地对伊朗反舰导弹、海岸防御炮台、海军基地、雷达和通讯枢纽发动精准的空袭。美国计划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部署一套额外的萨德型反导弹预防系统，来防范伊朗导弹进行报复性打击。而且美军已经完成向以色列派遣部队来协助防御，以色列军队已经进入全面战斗的警戒状态。另外，美国将最新的 EA-37B 电子喷射式飞机从白姆达转移到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 EA-37B 设计目的不是为了投掷炸弹，而是为了通过电子的手法来结束战争。它可以防空雷达、干扰通讯和 GPS， 在敌方屏幕上制造幽灵飞机失灵，切断雷达和导弹发射器之间的数据联络。而一艘载有美国军方导弹防御系统的船只正驶向中东地区。伦敦时报报道说，美国随时可能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而且可能很快会发生。欧洲航空管理局现在已经发表了禁令，禁止航班飞越伊朗领空。张又侠被捕之后，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张又侠和刘振立已经被秘密控制，目前分别关押在北京昌平一处高度戒备的看守地点，处于完全隔离状态。 而《华尔街日报》爆料的张又侠向美国泄露核武器资料亦都被广泛质疑。张又侠被捕三日过去了，东部战区没话讲，南部战区亦都没话讲，各大军区省区都没话讲，地方部队亦都没讲嘢，整个军方系统好似集体按咗灭声咁，呢个系一大信号。有观点认为，虽然习近平闪电拘捕咗张又侠，但系并唔证明佢今后会安全，而系麻烦越嚟越大。因为张又侠亲自提拔嘅将军就有几千人，而且佢遍布军中。如果张又侠嘅嫡系部队赶嚟报仇，恐怕习近平亦都唔会安宁。有网友发现，目前新华网嘅高层栏目点入去，张又侠嘅相居然仍然喺度。而新华网可以说是中共官媒之首，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图片都有精心安排的。现在已经三日，张又侠还坚持在那里，这个可能会是不是疏忽大意呢？只能够讲明一点，中共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内部肯定乱成一团，习近平根本镇不住局面，下一步各方反习势力会不会反扑呢？在1月25号，视频人曾飞在自媒体节目中披露，一名来自中共第31集团军的退役军官对于张又侠被捕的具体过程爆料提出了关键的分析。他指出，作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身边至少配备一个连的禁卫部队，而且这些警卫很可能来自武警第二机动队82部队的精锐雪炮突击队。这个突击队成立在2002年，是中共国字号反恐特种部队，在解放军系统中战斗力排在前五。爆料人推断在现场肯定发生了火拼。他分析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张又侠禁卫中有内应，但是他认为几率很低，因为这些警卫都是张又侠出生入死的心腹。第二，公安部队在火拼中压制了雪炮突击队。他倾向于第二种可能，认为习近平动用的是黄小雄领导的公安部特警部队，这些部队专门进行城市的拘捕、快速响应以及防刺杀、防追击等针对性的训练，属于军队特勤级别。这样就引出新的疑问，公安部队怎样能够在长期秘密训练之下不被张又侠发现呢？爆料人表示，顶级战斗力的雪炮突击队居然被黄小雄的公安部队灭了，这样令到军队系统难以接受。他预言早晚有一天，这些人要报仇的，要血洗公安部。张又侠等人被捕引发全球关注，尤其是美国。曾经有美国国防部亚洲和太平洋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唐安祝从他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张又侠，透露出最早在2023年9月，张又侠和张星文就已经在这里被查。他对张又侠被拘捕感到个人失望，他认为这样对制止中共侵台以及对同共军之间的擦枪走火非常不利。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日报》拿到的独家报道说，高层内部通报披露了震撼性的指控细节，包括张又侠涉嫌向美国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技术数据。证据部分来自中核集团前总经理顾军的供述，但是不少人对《华尔街日报》的结论提出质疑。视频人李大宇在 X 平台发文说，坐到张又侠这个位置还需要卖什么秘密赚钱？如果他是爱美国才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斩首习近平？定的罪都是这么愚蠢，绕来绕去就是不敢直接讲出最真实的那两个字，造反。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先生说，唯一日报拿到的卫料由官方同一口径，即西方主流媒体被张又侠栽赃，形成强大的海外舆论压力，从而让党政军大员接受对张又侠的定罪。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定党心军心，才能够解释拘捕张又侠的合法性和紧迫性。这种讲法在逻辑上经不起任何的推敲。试问美国拿什么来跟张又侠交换重要情报？张又侠看得上几千万抑或是几亿美元吗？何况美国情报部门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在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再次发生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枪击事件。这件事件在美国引发激烈的效应。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审查这件事件。而在这件事件背后，还有什么是不为人知的事呢？最新的消息显示，明州州长愿意和联邦合作。37岁的南护里斯普雷蒂24号在边境巡逻队逮捕一名非法移民的时候，持械接近执法人员，国土安全部就在 X 平台上讲述当时的情况。当时普雷蒂带着9毫米的手枪和两个弹夹，特工试图解除疑犯的武装，但是遭遇激烈反抗。一名特工因为担心自己和同事的生命安全，决定开枪自卫。有媒体对枪击提出质疑，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被霍士新闻问到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是一名联邦特工从普雷蒂的腰间或者是枪套中取出武器，但是特工还是开枪击中了普雷蒂。主持人提问，如果他没有武器，是不是需要使用致命武器呢？洛姆回应说，影片的所有片段和细节都将被仔细分析，目前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特工当时的判断，因为感到生命威胁才采取行动自保。在今日26号，川普总统表示正在调查所有的情况，随后就会作出决定。川普在日间表示，明州州长华尔兹打电话给他，进行了好好的沟通，双方同意合作。而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已经前往明州。根据霍士新闻的报道，反法西斯主义者对突袭者的行动有所预谋，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并积极行动。霍士新闻挖出了一个有组织的激进分子在 Signal 上建立的一个群，里面有加密聊天记录、街头警报、 ICE 追踪数据库，里面有4600多个车牌号码，有负责抗议区安全的人员，有向社区传递消息的人员。霍士新闻说，这个组织具备严谨的后勤、信息传播和协调能力的专业部队，而煽动者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几分钟就聚集在普雷蒂遇害的地点。在昨日25号，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取消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拨款，而川普亦都预告民主党将会使用冗长辩论的程序来阻止联邦拨款法案投票，而政府将会不得已的再次关门。今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边境巡逻队指挥官格博维洛和部分队员预计将会在明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返回各自负责的区域。白宫表示，霍曼将会负责管理该市 ICE 的行动。一位官员说，博格维洛的离开是双方共同的决定。下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简报上就周末在明州出现的混乱情况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不希望看到美国街头发生伤亡事件，但亦都不会放弃将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从明尼苏达州驱逐出境的努力。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Nobody in the White House, including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people getting hurt or killed in America's streets. This includes Renee Good, Alex Preddy, the brave men and women of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many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victimized at the hands of illegal alien criminals.
周一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仍在积极调查周六发生的枪击事件，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在进行内部审查。他重申，川普总统前一天曾说，政府正在审查与枪击相关事件的一切，并将让调查向前推进。
This tragedy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a deliberate and hostile resistance by Democrat leaders in Minnesota.
莱维特批评了明州的民主党领导人，称其庇护城市政策和公然违抗联邦移民法与民意是导致近期两名明州居民街头丧命的原因。他还提到，虽然美国人拥有宪法赋予的持枪权，但没有权利去阻碍合法的移民执法行动。
It is President Trump's hope and wish and demand for the resistance and chaos to end today. That's why President Trump spoke with Governor Walz directly this morning, and he has outlined a clear and simple path to restoring law and order in Minnesota.
莱维特说，川普所指出的途径包括要求明州民主党领导人将监狱中的所有犯罪非法移民以及任何有现行逮捕令或已知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交给联邦当局，以便立即遣返。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immediately pass legislation ending sanctuary cities once and for all.
莱维特也强调，川普总统绝不会食言，他承诺将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让美国再次安全。他也欢迎各方为此展开合作。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原本计划在这个月底去大陆重启中断长达九年的国共论坛，并推动郑泽会。不过根据北京方面的权威消息，中共认为国民党在阻挡军购、加深政治表态等关键议题上力度不够，因此对相关行程采取了技术性延迟，并向国民党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政治要求。消息指出，国民党高层近期多次透过不同的渠道表达希望在农历年前恢复国共论坛并安排高层会晤的强烈意愿。根据了解，北京提出三项具体指标。第一，12500亿军购的预算案绝对不能够通过。第二，国民党必须对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有清楚立场，不能够再以模糊语言回避。第三，国民党不可以支持台美供应链合作，以免削弱中共统一目标。值得关注的是，北京这次态度明确转硬，点破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模糊策略。国台办官员更加毫不隐晦地说，未来两岸论述中，国民党不能够再回避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更加不应该让台湾民众误以为统一之后仍然会存在中华民国政体。外界认为中共要侵吞台湾的企图不再掩饰，没有中华民国政体就是没有台湾，就连以前的一国两制的话术都反转了。中共公开逼国民党表明亲共的立场，而国民党就会面临两大问题：一、台湾民众的反弹；第二，来自美国的施压。在昨日25号，美国极限攀岩家霍洛德挑战徒手攀登台北101，他只花了1小时31分就成功攀顶，不单止刷新了外界估计的4小时的速度，也都震惊全球，因为他也都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台北101董事长贾永哲透露，霍洛德愿意来台湾挑战登顶台北101，这样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台北101外面的5支旗杆上面的旗帜全部换成了中华民国国旗。当霍洛德攀爬101到和中华民国国旗高度相近的地方， Netflix 的直播画面就能够清楚地拍摄到飘扬的国旗，全世界都能够看见中华民族国旗的飘扬。有意思的现象也都出现了，在霍洛德攀登101之后，很多人都来到这里想试一试新手爬一爬。不过世界的摩天大楼不少，霍洛德只有一个人。虽然霍洛德动作流畅轻松自如，但是在场看直播的观众都替他抹一把汗，因为攀爬过程中甚至到多次双脚悬挂。事后 Netflix 证实，这场直播其实早有最坏打算。Netflix 的副总裁说， Netflix 的这场摩天大楼直播事先制定了严格的灾难应变计划，转播信号特别设下10秒的延迟，也就是说，如果不幸发生坠落， Netflix 设下的10秒延迟能够在最后一刻切断画面。多谢各位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川普三连发，中美脆弱时刻，贝森特警告卡尼让步了。伊朗政权丧钟响，能源命脉被人瓜分。京师变局，红二代见怪不怪。观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拘捕张又侠这件事件是礼拜尾最火爆的话题，今日又出来了更多虚虚实实的消息， 但是无论消息的真假，一致的看法是现在无疑是中共政权最紧张的时刻。现在不单止是中共本身的脆弱时刻，中共亦同一时间捉到了川普的红线。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尾，在川普威胁加征 100% 的关税之后，川普连发三条推文直指中共。第一条，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国接管加拿大，这个绝对不会发生，连想都不敢想，感谢你关注这件事。必须提，加拿大正在这系统性地自我毁灭，和中国的协议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它将成为历史上最恶劣的协议之一。他们所有的企业都在这里迁往美国，我希望看到加拿大生存并繁荣发展。中国正在成功而且彻底地接管曾经伟大的加拿大，看到这一切发生，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只希望他们不要碰冰球。礼拜日，美国财长贝森特亦发出警告，如果加拿大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到令到自己成为廉价人工商品进入美国供应链的通道，加拿大可能面临美国 100% 的关税。贝森特礼拜日在 ABC 的这个礼拜节目中说，几个月前加拿大人加入了美国，对中国钢铁征收高关税，因为中国在这里倾销，欧洲人亦做了同样的事。但是看起来卡尼总理可能做了某种大转态，简直是180度大转态。他警告，如果协议超出已宣布范围，中国亦可能面临额外的惩罚，包括关税。贝森特说，我们同加拿大有高度整合的市场，商品在制造过程中可跨境六次，我们不能够令到加拿大成为中国倾销廉价商品进入美国的开口。如果他们走得更远，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允许中国产品涌入北美市场，这样川普提出的 100% 附加关税将会实施。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协定任何一方同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启动自贸协定谈判，需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如果签署自由协定，另两方可以在6个月后退出美墨加协定并转为双边协定。该条款的实效被评估为是针对中共的独远条款。这个礼拜日，卡尼开始让步了。他对记者说，加拿大尊重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贸易协议的义务，不会在未通知其他两方的情况下追求自由贸易协议。他说，我们同中国所做的只是修正过去几年发展出的某些问题。换句话来说，他在这里澄清加拿大无意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吗？中国就不是这样看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礼拜一回应说，中国同加拿大正在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但是从川普频密的针对中国的几条发文来看，加拿大正在将美中关系重新推向关税战前的紧张时刻。现在不单止是美中关系的脆弱时刻，中伊俄的金融输血管道亦越来越脆弱。华尔街日报礼拜日发文说，伊朗买更多的石油竟然赚更少钱。路透社礼拜一发文说，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在印度以近2022年来最大折扣交易。2025年全年，伊朗卖出石油量超过2018年以来任何一年，主要是无视制裁，透过走私原油至中国，但是规模大不代表日子好过。报道说，伊朗现政权从石油获利的利润出现了崩溃，虽然全球原油价格下跌，压缩了石油出口的价格，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趁着这个时候，各伊朗韭菜的小伙伴太多了。报道说，下滑主要由中间人和买家网络驱动，他们利用政权不稳地位和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他们知道德克兰除了影子船队，全球残旧邮轮网络，川普政府正以制裁 同埋特种部队追击外，几乎冇其他嘅落货方法。制裁意味住伊朗人同埋贸易相关人士需设立新嘅中间人绕过制裁。欧亚集团、伊朗同埋能源资深分析师格雷戈尔布鲁表示，每个人都抽成。而家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人士对处理原油收取更高嘅费用，买家亦越嚟越利用对伊朗嘅限制，以更大折扣买到受制裁嘅石油。石油收入下滑，加剧伊朗经济危机，引发数日致命嘅抗议。呢个系什叶派领导人掌权超过40年嚟嘅最大挑战。虽然美军集结中东，航空母舰空白亦喺礼拜尾填补。报道话，美国对政权采取军事行动威胁目前睇似退烧，但推动伊朗人上街嘅根本问题依旧存在，尤其系政权卖石油越嚟越难。一啲分析师估计，伊朗去年全年原油销售约300亿美元，德克兰获利约2/3。石油业官员同分析师表示，之前几年的利润有时高好多，但是精准的数字攞不到。川普表示，将对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征收25%关税，增加该国石油生命线面临的威胁。分析师 Blue 表示，我的基准情景是伊朗石油产量和出口放缓甚至下降，国内局势恶化或政权崩溃可能令到前景更差。川普关税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影响尚未浮现，但仍是政权威胁。分析师表示，华盛顿可能避免对中国、伊朗石油主要买家加征新的关税，因为两国已经达成贸易休战，但是对伊朗伙伴的新税可能会令到德克兰更难或更贵去绕过制裁。海湾国家警告，如果政权崩溃，伊朗卖石油系统可能崩溃。同样面临价格压力的还有俄罗斯石油。路透社今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受西方制裁加剧压力，俄罗斯2月乌拉尔石油货物在印度港口已对布兰特基准近2022年来最大折扣交易。2月份交付印度港口的乌拉尔原油货物折扣达到每桶10美元，比去年秋季装载货物估计增加3-5美元，接近纪录性最大的折扣。2025年底，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实施最严厉的制裁，针对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亦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额外进口关税，同新德里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有关。一位交易员表示，折扣扩大可能吸引更多的印度炼油厂帮助放置更多桶，但他亦补充说，新德里在西方压力下正寻找乌拉尔替代品。新德里过去两个月减少从墨西哥进口石油。两位熟悉内情的贸易消息人士表示，印度最大的炼油厂印度石油公司已购买700万桶石油，包括巴西石油公司的3月装载货物，以取代俄罗斯石油。在中南海最危急的时刻，网上消息乱七八糟，国家队资金提前撤离的传闻四起，中国股市却维持着一种诡异的稳定。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中，我们提到，在习近平传闻捉拿张又侠的关键点前，大量资金已静静地从中国股市抽离。礼拜尾更详细数据显示，截止上个礼拜四，不算礼拜五的话，最近六个交易日，神秘资金累计净卖出近3500亿人民币的宽子交易所买卖基金。彭博社说，中共的国家队680亿美元外逃，这个彻底颠覆了外界认为的股市一贯玩法。多年来，中国股市投资者总是安心在一个看不见的后盾，所谓的国家队正正动用庞大火力缓冲抛售稳定价格。上个礼拜剧本完全翻转了，中央汇金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创纪录流出， 发出到目前最明确的信号，北京不再只是撑盘，而是甩盘，这个同过去的旧事剧本大相径庭。据彭博社的情报估计，中央汇金在截止礼拜四的六个交易日之内，卖出14档交易所买卖基金，总额达675亿美元。礼拜五，国家队持有的8档交易所买卖基金蓝子再度流出97亿美元。过去一个月，截止礼拜五，中国大陆沪深300指数礼拜一几乎无动静，过去的5个交易日降幅不到 1%。北京影证诚信投资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吴伟表示，现在聪明的做法可能是专注交易国家队持股较少的股票，以免成为窗口下的目标。这次国家队不过是奉旨办事。中共的证券时报在礼拜日发文说，拒绝股市题材炒作，还不忘澄清一下，监管部门的一系列举措不是打压热门赛道。投资者和分析师已经顾不上国家队的奉旨集盘，而是忙于估计他们剩余的弹药。根据彭博社的情报，中央汇金从2023年起积极投资中国交易所买卖基金，至2025年8月底累积1800亿美元资产。彭博社的情报分析师他们估计，中央汇金对该产品的火力仅剩 5%。 对于资金的行动，财经观察账号财经真相话，金融市场显示对将被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更是将其当成一次和以前一样的普通反复。怎么讲呢？金融市场他们的一切计价逻辑都是遵循旧有秩序，在惯性的思维下认知世界。对于中共军队秩序崩溃，选择了麻木，这个就注定为下面的黑天鹅埋下了伏笔。关于军队的异动，金融市场无动于衷，还是已经提前计价？我的一位海外朋友和红二代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表示不方便分享太多，但是和海外超高的舆论震撼相比，他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见怪不怪的心态。不过礼拜尾大纪元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网络突然惊现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全民全军起义，为民除害，海外平台讨论得好热闹，感觉大家已经开始被中共操办后事了。但是由于中共的言论管制，而家仲唔知道喺中国大陆流传嘅情况。平稳嘅金融市场，红二代嘅见怪不怪，唔通大家对于风云突变嘅中南局势，父老乡亲的心态都淡定到冷眼旁观的看戏咩？咁淡定咩？我哋从侧面有一啲观察，好嘅迹象就是喺中南海危机流传嘅呢几年，正在走向太平天国、天经事变嘅趋势下，当财富唔再系中国社会潮流嘅指南针，人心喺度同中共切割嘅同时喺度回暖。呢个系一位网友喺名为网嘅投稿。作者指出，即使社会财富大缩水，人性的温度却开始闪现微光。在中国大陆不少城市的麦当劳，在深夜过后，往往有若干寻求庇护的人在这里过夜，他们被称为麦难民。麦当劳虽然并没有正式的收留政策，但是其训练准则要求员工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人。2025年麦难民已从传统的流浪者扩展到职场、投资、家庭、生意等处于低谷的年轻人了。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物品标价为宁愿免费赠送贴，物品够了亦卖不出多少钱，赠送给有用之人，也许能够帮上一些忙。在闲鱼等平台，2025年零元贴比2024年增长了近 40%。还有来自苍蝇店的告示，在北上广深以及成渝地区，一些街边的被称为苍蝇店小餐馆贴出了，如果你遇到问题可以入店吃一份套餐不用付钱的告示。小餐馆生意未必好到哪里，但是他们知道人在困境中的不易，这些互助爱心的行为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 和说教完全相反，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的前三名是方言、暴力斗争以及邪灵，另外六个是煽动、强抢、流亡、离间、毁灭、控制。人和人之间互助打气的善意，令到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和伪善的宣传显得苍白而乏味，亦没有在经济萧条、财富缩手之后陷入中共仇恨的陷阱。这种善良温暖力量和趋势体现更宏观的数据上，是已经有 4.57 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和中共彻底切割，选择了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对微博等公共社交平台的语义分析，2025至2026年暴富、年薪八万、财务自由等关键词的提及率次下降了 40%， 而精神内耗、互助、简约生活、安稳的提及率上升了 60%。 作者说，在社交媒体上2025年涌现出一批不再教人赚钱，而是教人怎样面对人生、面对失败的精神博主。他们通过讲述历史上的灾荒、战争或动荡年代民众怎样互助生存的故事，为当代人提供心理参照。是2025年当当网知行侠王阳明系列累计销量突破了年度120万册，在2025年整体图书市场仅增长约 1% 的情况下，身心健康类的书籍的单行增长率超过 20%。当民众不是被物欲扰乱心碎，更能安静地感知身边的善良和温暖。其实这种给民众带来内心平和的力量一直都起到，持续了20多年。例如1999年后半年，在一个远城的小旅馆，店主善心对待每位顾客，有些顾客食闷了外面的东西，就买来一些食材自己做，店主免费提供燃料、煮食用具、调味料等。顾客他们说，到了你的旅馆就好像在屋企这样一样温暖。一位安徽人出门要债，只剩20多元，走了几家旅馆都不给住，店主说你就住在这里，收了他10元。住落的前两日，这位顾客还出去买了个馒头和吃咸菜，两日后就饿到直不起身了，店主就给他饭，直到他将事情办完。在2000年，在一位银行工作的人员自述中说，我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医疗费，对贷款单位和下级部门所送的红包、礼品能退的就退，实在退不到就捐款，就连单位按规定分给我们的一套市场价值30多万的新屋，我都主动退让了。2001年前后，一位优秀老师所在的学校分屋的事，最后一次分屋，大家都盼了好久了，80-90平方米的房屋50000元，住在学校里面又可以悭回上班路程的辛苦，但是分房指标好紧张，校长就将这位老师叫到办公室那里，婉转地讲出他的难处，希望他放弃申请，如果按条件排，他亦一定可以有。他回到家上了客，对校长说要放弃这个住屋，现在房屋涨到30多万，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丝后悔。2019年，一位阿姨的邻居屋企装修庭院，邻居早上放一壶水就急急忙忙地走了，直到晚上回来，这位阿姨看工人好辛苦，就主动送上午饭和茶水，坚持了10多日。邻居过了1年多才知道这件事，说阿姨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将我屋企当成自己屋企照顾。其实在名为网上数不胜数，从1999年到2026年27年间9000多日，每日在名为网都会刊出几则这样的闪光事例，这些全都是来自中国各地千百万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交流怎样用真善忍对待他人、对待工作、对待身边的任何事情。在中共的严酷迫害下，27年他们每一日都是光明向上。如果你在中国大陆正在担心着中共倾覆之后波及到你的家庭，不妨快点和中共切割， 并寻找你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在心里面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见。